欢迎大家收听本周的欧森 Money， 我是威力。这是一个关于投资理财的频道，主要收集我所关注的财经生活资讯与最近投资的想法。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关于投资理财相关的主题，也可以听听看我的看法，也许会有相同的心得或体悟。相关的研究资讯会放在 FB 专页 Weely Investment 上，大家要选择内容是中文的那一个，或者搜寻 FB 脸书社团 PTT 上班族5566理财群组。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的话，可以在 Apple Podcast 订阅这个频道，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留下你想讨论的内容与意见。目前频道又开了 LINE 社群，可以到 FB 专页上加社群，也可以一起做互动哦。目前频道是一周更新一次，类似有声语音网志的方式进行。主要的一些主题，关于投资新手村、投资股市问与答观察家，或是读书心得等，会分享在各集中。现在时间是2020年7月17号晚上11:30。今日节目的主题会分享如何观察台股 ETF 债券与 JG 反市场读书心得终极。首先开场的部分，感谢陆续有收听的听友。有些朋友以为我是专职的投资人，因为我写了很多投资相关的文章放在我的 FB 专页上或是 blog 上。其实我只是一个上班族，兴趣做投资理财分享，跟大家一样上班、加班、下班睡觉，空闲之余研究一下投资理财。但也希望这个投资理财可以让我的资产获得增值。那平常有做的投资有长期价值投资跟指数化投资等类型，也由于只是一般上班族，我相信我的主题更贴近一般上班族的投资理财想法跟观点。这个频道主要是我的投资理财学习的研究之路，当然也欢迎你一起加入咯。那朋友跟我说我的时间通常录了都一个小时，时间蛮长的，其实我只有想录30分钟，只是因为没控制好录的时间才变这么久。反正刚好有很多人运动休闲健身要一个小时，那你就当作运动时的收听咯。那我想分享总是单纯的快乐，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也欢迎跟我做讨论。首先是闲聊的部分啊，一开始我得感谢一下 SoundOn。 那 SoundOn 是我在上周转移我的 host 频道到 SoundOn 平台。那因为平台转换的时候，因为一开始我在经营 podcast 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说其实我只要找一间 host 上传就好，变成我一开始以为是每一个 host 我都自己要去上传一次，所以变成我以前在上岸有放过三集的一个记录在，所以导致三集跟我后来从 Anchor 转过去的这个频道会有名称重复的问题，所以在 SoundOn 的 App 连结里面会一直抓到那个三集的节目，抓不到十集的这个转移过去的频道。那也感谢 SoundOn 帮我去做维修的部分，那目前看起来这个连结是正常的。那这个而且也感谢他们把我的这个频道放在首页的部分，就是你点到 App 里面关于投资理财的话，目前是放第一个。那这个部分也感谢 SoundOn 的支持跟帮忙。那接下来主题想聊聊这个 eToro 最近的新闻。那最近这个新闻是关于金管会，他发布了这个类似像这种 eToro 的网站啊，它是非法的。那依据台湾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的法规啊，认为这个东西如果在台湾做销售的话，它是一个非法的情况。其实关于这个议题啊，我有听古来讲过，就是其实他的观点是认为说，像 eToro 这种平台，理论上其实像这种的美股券商平台，其实真的很多。那他认为，其实台湾的金管会做这个举动，比较像是因为要平息这些国内的一些券商，因为国内的券商他有做副委托嘛，所以如果说大家都去开国外这种户头的话，那变成说国内的这些副委托可能就比较少人开了。所以他认为说，这样子金管会的动作是为了平息国内的业者。那我自己的观点，其实我会觉得金管会这样做也没有错啦，因为为什么？因为毕竟这个你不在他的管辖内嘛，所以你来这边销售，如果出了问题，那百姓又去找政府去申冤，那对这个金管会来说其实也是颇麻烦。好，那其实想说聊聊这个美股券商的部分，我个人是没有用过 eToro 啦，不过我知道他们的这个平台非常多广告，而且就最有名的史蒂夫跟这个什么戴夫嘛， 那到处 YouTube 你点起来可能都是这个。那当然也很多人在讨论说关于 eToro 这个平台的安全性跟稳定性。那当然我也查了一些资料，我发现说其实看起来他们已经成立了13年，好像也没有这么差啦。那它的好处是说你出入境非常安全。那当然最近我看 PTT 上有人讲说，哦，现在因为被金管会警示了嘛，所以变成说你要刷卡那个出入境可能会有点问题，因为有的银行业者认为这个是政府公告的非法平台，所以他要保护消费者，所以不让你出入境，这种情况也是有。那其实我自己是对这种美股券商平台哦，如果照金管会的定义，其实所有的美股券商平台应该都是属于非法，因为他们并没有正式的，就是等于说在台湾落地，然后遵守台湾金管会的一些规定。那当然，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还是蛮多人会去开美股券商，就连我也是有开美股券商的户头。那我自己是开 TDA 跟 First Trade， 不过 First Trade 基本上目前没在用。大概只有用 TDA， 那 eToro 部分其实我不太熟，所以我不好多做什么评论。那如果会使用美股券商，好处是因为，比如说你有一些因为现在美股券商基本上它就是免手续费嘛，所以你可以汇一笔资金过去之后，那你买卖这部分都不用手续费。比起台湾的券商来说，你交易的种类可以更多，因为美国市场大嘛，所以它交易的内容比较多。那再来它不用手续费。那不过我觉得它唯一一个问题点就是在说，如果你是属于小资族，就是你的资金不太多的，如果你要去汇钱过去美股券商户头的话，其实这个就是存在一个成本的问题。比如说你3000块美金，你汇过去大概你就要花800到1000了，所以以3000块美金的资本来说，你大概成本就 1%， 所以你得要考量一下你这一次汇过去的钱，你大概预期你是要投资多少东西啦，或者是你如果真的有想投资，你不妨就是存多一点钱的时候你再去汇。那当然汇款过去，其实我第一次汇钱的时候蛮害怕，因为毕竟是汇到国外嘛，它必须要经过中转银行的转介才能够把这个钱汇到美股券商的户头里。所以其实在汇的时候其实我也是蛮紧张，虽然说汇钱的过程最后是安全的啦，那只是说这个过程可能会让一开始用的人是有点怕怕的，因为不像说台湾的券商，你只是去按按钮，他就直接从银行扣款。那汇钱的部分，你得要先去，比如说像台湾银行，先去他的临柜去设定网路转账，就是要接收的这个国外的账号，你才可以去做汇钱的动作。那当然，现在其实汇钱都蛮方便啊，比如说台银，只要一次临柜好，把账号设定好之后，就可以去网站上面去做汇款，是算方便了。不过我觉得美股券商这种东西就是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真的要去投资的话，你必须要先想好你有没有能力可以处理比如说国外的这些交易的事项。比如说你有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可能是需要去跟这个美国人去沟通啊。当然我知道其实现在大部分的美股券商它是有中文客服的，所以当然我一开始不知道有中文客服，结果打去那个美股券商，就是跟他问问题啊，我不知道有中文客服的电话，我打去 TDA， 然后那个美国人就问我 security number， 然后我就说哦 I don't know， 这样他就挂我电话。对，后来我就知道其实是有中文客服可以去问的。好，类似像这样，因为像我不知道大家，如果你有去参加，你有去用过这个美股券商户头，其实他还要每三年要填一个叫做 Web 8 Band 的一个表单，就确定你还这个人还活着吧，我想啦。那当然，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我会建议你一开始是先小额投资。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平台你自己用起来稳定不错的话，那你再决定你大概要换多少钱过去，要汇多少钱过去做投资。好，这是我对美股券商心得看法。其实我对这些平台啊，说实在，我并没有觉得他们是不好的内容，因为我也没有能力去 judge 说他们这些平台，受了这么英国啊、美国啊这么多的监管单位的这个管理，是不是就真的一定是安全的？我只知道，我身为一个台湾的小股民，那我的钱过去之后，我必须要负责，我可能要去处理后续的问题，这个就是我所认知的风险。那也给大家做参考，就是如果你在投资之前，你要先了解一下这个投资平台是不是够稳定，是不是适合你。那你的资金够，那你也了解这个风险平台，以及你可能定期要去更新一些美股网站的资料，应该是券商网站的一些资料，你是有能力去看的。你看得懂这些英文的，那我觉得就 无妨啊，那其实还蛮好用的，那给大家做一下分享。再来想聊聊最近听投资营 EP8 关于全职投资者的误会这集心得。其实我对全职投资者啊，其实是蛮好奇的，因为我本来以为这个都是像中实户的阿伯啊，半退休状态才会存在这种工作。因为我的印象是像苏松平那种老师啊，那种老师类型。那对我像这种社畜来说啊，其实能够有时间研究投资机会其实并不多，但是研究总是快乐的。那但是如果当投资变成一份工作的时候，可能会因为生活的压力让这个兴趣就变得不太好玩。那我听了他描述离职的原因跟后来成为全职投资者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入社会的时候这个薪水太低啊，这也是目前证券业从业者的一个辛苦之处。因为大家现在都电子下单啦，真的可以招募客户的管道变得很少，简单来说你搞不好也没看过你的客户啦，也没有接过他的电话，那你到底要怎么推销这些商品或是金融的东西呢？那以前有问过在证券业工作的阿姨啊，她提到如果是网络开户的客户，基本上都是用分配给营业员的，但是这个并不算是营业员的业绩，自然这个职业的内容啊，变成啊、因为他们为了要让业绩达标啊，变成说你要卖保险啊、推销基金之类的。不然这个业绩就不好达标了，所以有时候阿姨叫我去他贴这个 LINE 的连结上面点点一些参加活动的网页啊，或是一些问卷啊，那我通常都会帮忙一下。那先前也有想过说可以从事金融业的工作啊，因为毕竟兴趣是这方面的东西嘛，可惜一些证照啊都要从业几年的经验，已经是等于是电子业中年大叔的我，通常也是想想就算了，对啊，因为这些证照，讲实在的，这些证照一定限制你要从业经验，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我就不能因为是兴趣然后就去考嘛，对吧？哇，一定要挂牌个两年三年才能考呢。那通常人啊，要跳脱出本来的舒适圈，转换跑道啊，通常都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有可能转换跑道反而跌倒。成为全职投资人这件事，应该我认为是算是创业的一种，创业总是维艰，还要能够找到适合自己赚钱的交易模式，才能够在这个残酷的市场上存活下来。也许是因为这样没有什么退路嘛，你才可以使人挑战自己，让自己的投资技术精进不少。听完这集，我觉得我的误会解开了，也对这个职业抱持尊敬的态度。不过啊，我想象中的成功全职投资人，往往生活中也只剩下交易跟数字。当然，我觉得希望他们还是可以找到快乐，也许分享投资的经验就是一种简单的快乐。对啊，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跟心得，关于这种当全职投资人，我觉得这个工作真的是啊，蛮令人敬佩，因为你要在一堆数字之中还可以获利，而且通常你要可以大赚小赔嘛，你才有办法在这个市场存活下来，的确是不容易，可能没有像我们大家想的这么厉害，好像是就是半退休的阿伯在做的事，其实好像不是这样，对啊，这是我听完这一集的一些想法跟心得，那跟大家做个share。今天的主题如何观察台股 ETF 债券？哦，关于这个债券主题，因为之前有一些朋友在 LINE 社群上面做讨论，那我就想说，那我也观察一下我自己对于台股的 ETF 债券的一些看法。那对于这个债券的了解啊，大概是从2015年的时候我开始看了绿角书关于投资的配置，其中有提到债券的部分，那因此我也在那一个年啊，2015年的时候第一次买债券，第一次买的债券是BWX 就是 SPDR 发行的非美国际债券，那累计报酬到现在大概是 9.75%， 其实不算高啊，但也没有什么赔就是了，那反正它是一个资产配置的一部分嘛。那一开始我对债券的概念是用来做资产配置，一直到了这几年台湾的债券 ETF 很盛行，也对台湾出的债券感到蛮有兴趣的，也研究了一下。一开始看到台湾发行的债券有很多类型，看得雾里看花啊！现在 ETF 出的超多，大家有没有觉得你也是在雾里看花呢？大致上，台股目前的债券 ETF 有分成几个类型，像美国公债、美国公司债、新兴市场债、美国市政债，近期还有什么电信业公司债、美国医疗债啊，各种五花八门。在台股买美股券商 ETF 的好处啊，比起在美国券商买美债有几个好处。可能大家都已经听过了，那我大概讲一下，目前台股发行的债券 ETF 是免除证交税，所以本来 ETF 课的那个 0.1% 就不用了，成本只剩下交易的券商手续费，就投资成本而言算是很便宜，而且 小资族你买台股比较方便啦、啊，不然你汇到美国券商，你光汇费就800到1000元嘛。刚才提到过，转3000美金，你成本就 1% 了。当然，美股的债券的类别比起台股来说是多很多，但是因为美国交易还会有一个30%的股息预扣缴税额，这点台股就没有了。另外是台股券商 ETF 台币交易，所以你可以省去汇款到国外的这种汇费的问题啊。跟着应该是讲说汇差的问题嘛，因为汇的是美金。我自己对债券的看法、啊，基本上我针对有股债平衡用途的债券有兴趣去研究，也就是说与大盘相关系数比较低的美国债券，我才会特别的关注跟研究。相关系数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股票涨，那我会希望投资的债券可以跌下来，刚好进场买。那如果债券涨，那可以买股票。也就是两者最大好处是，它是大部分的时期，它可能是不同方向趋势，这样搭配起来才有降低组合波动的效果。因为会解释一下相关系数，因为有朋友问我说：“哎，你讲这相关系数到底什么意思？听不懂。”简单来说，相关系数就是你买这两个东西，它相关性很低啦。哦，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那比如说，我看一些新手投资朋友啊，他会买一些类型很相近的股票组合，而且还设定期定额。例如说，你买了00701国泰精选低波动，你又买0056啊，再来又买中华电信，啊，你买00506又买了台积电，我看了其实是真的晕倒了，因为其实你都定期定额扣款，代表说你希望取得市场的平均报酬，可是你这样子买啊，基本上你还是会偏向某些特定的产业类型嘛，而且这种分散风险效果其实蛮差的，还不如你就买一档00050就好，这样你还省手续费嘞，对不对？市场涨就涨，市场跌就跌，这不是很好吗？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真的有要做资产配置，或是你要定扣的朋友，你真的想要资产配置透过定扣方式的话，你应该想想你配置的东西是不是可以降低波动，不然你都买同一种类型，那你不如就选一种就好，还可以省手续费嘞，对不对？好。那这边分享一下大跌的时候的股债黄金的一些观察分享哦。大跌的时候就讲今年啦，今年3月19号的时候，那我自己喜欢观察像是00692富邦公司治理跟00696B富邦美债。那为什么会选这两档？因为很简单，因为富邦它有那个就是1元的手续费嘛，就是直接去扣他们家 ETF， 所以就等于是蛮省手续费，我就定期定额去扣款。那如果我觉得有合适时间加码哦，合适的时机加码，我就在单笔扣款或是单笔直接买这种方式进行。好，3月19号大跌的时候，我看起来美债它是拉升的，因为在 Podcast 的这个节目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给你去看图片。如果你当然有喜欢看图片的或是文字的朋友，可以再到我的 FB 上去看。那我大概用口述的方式描述一下，就是。在今年3月19号大跌前，美债它就拉升了。随后，那3月19号这个股债齐跌，这个股债齐跌基本上就市场恐慌，什么东西都要卖，什么死人骨头都拿来卖了。那在这个时候，其实债券跟台股的趋势是比较呈现负相关啦。那如果你把黄金的 ETF 啊，就是比如说举例来说是美股代号 GOD， 你一起放着看的话，你会看起来债券走势跟这个黄金其实比较相关，但是如果你遇到大跌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跌幅不小，这是我的观点啦。那你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你平常在观察这种股债平衡的时候，你不妨把它叠在一起看，搞不好你看看也可以看出一些什么心得来。就我看起来，就是股市在大跌之前，就台股大跌之前啊，美债的部分它其实是涨了一波，那也就是说市场上早就有人知道说。这个市场不妙了，所以赶快买债券，可能是这个样子啊，或者是联准会出了消息嘛，说要降息之类的，所以可以参考一下。但是在了3月19号之后，看起来债券的趋势跟股票趋势它是呈现那个负相关的。几个我对债券市场的研究跟想法齁，那债券跟公债殖利率的关系，我找了一个不错的解释。那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我之前没有想清楚，那就研究了一下。那债券跟定存其实蛮类似的，如果你要用定存来解释的话，就有点像是你借钱给政府100块好了，我们现在开始举例，就是借钱给政府100块，如果票面的利率是 5%， 一年后要还给你105块，但是如果升息的关系啊，债券的配息要增加，会变成100元配6块，现在债券就会变成 一年后要还给你106元，票面利率就是 6%。 那如果说你中间你要把旧的债券卖掉的话，在市场上你只能拿回 99.06 元，就是105除以刮胡1加 6% 刮胡，这样结果是 99.06 元。这样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你旧的债券比新的债券少赔一块，所以要贴钱给别人，等于剩下债券的价格要下跌才会有人买。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债券它因为利率的关系它会有升降的这个跌幅。那如果是降息的时候，债券的配息会比较少，比如说100元配4元，那新的债券就变成一年后要给你104元，票面利率是 4%。 那中间如果你卖旧的债券你要卖掉的话，在市场上的价格就会变成105除以刮胡1加 4%， 就等于 100.96 元。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旧的债券比新的债券多配1元，等于买的人还要贴钱给卖的人，所以债券的价格就上升啦。所以但是如果你是买那个债券 ETF 的话，基本上依据这个趋势，也是会依据这个趋势来做价格变化，只是说 ETF 会的债券会在到期后他自己会再去买新的债券进来。那这是为什么就是升息，联准会升息降息会导致债券的波动变化。它是其实简单的关系，就是它有新债券的利率跟旧债券的利率，它会有一个转换的关系在，所以才会变成好像说我降息的时候好像看起来那个就是债券的价格会变高啊，升息的时候债券的价格会下跌，大概是这个样子啦。我之前没想清楚，现在想清楚了。好，那第二个就是说美国公债其实有分一到三年期、七到十年期还有二十年期这几种类型。看了五煞煞到底哪个搭配台股的市场，我说台股市场就是指大盘啦，这个相关性较低齁。这个我研究了一下，照这个公债的原理来看，其实理论上应该是短天期的波动比较小，长天期的波动比较大。可是看这个不准啊，我们就是实际跟台股的大盘或是台股市值型的这种 ETF， 比如说0050来比较好了。那依据3月20号来观察，就是差不多那时候大跌来观察，那我们都比较基准都是跟年初的1月2号去做比较的话，台股加权报酬指数当时是跌 26%。0050跌了 24%。 好，那现在重点来了，美股的我们举例富邦啦，当然你也可以看远大都 OK 啦。那富邦美债1到3年期它是涨了 1.7%， 富邦美债7到10年期是涨了 5.48%， 富邦的20年期以上美债啊，它是涨了 10.52%， 那同期的元大美债20是涨了 11.21%。 所以其实如果以平衡的角度来看啊，这个二十年期的美债它平衡，就是你要拿跟台股的加权报酬指数来比的话，那它的平衡效果应该会是最好的，因为它涨得比较多嘛，就这么简单。所以就研究结果来说，美债二十年期与台股的大盘比较是负相关，因为数字会说话嘛，所以我认为是比较适合做台股的资产配置用。那如果你把时间拉到上个月6月1号的时候，台股的大盘大概是11079点，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跟年初去比较，台股加权指数大概是-8%，0050是-13%，同期的美债二十年期大概是涨了18%。所以如果你有做股债平衡6:4的话，就是60%比40%的话，你的组合报酬大概是-0.6%，就是代表说你跟年初其实没差多少，代表有人还在赔钱，你已经开始打平了，大概是这个概念。那如果对于资产配置退休族的债券使用方式哦，那如果说你已经有股票部位的朋友啊，建议你可以搭配一些债券，降低你的组合波动，因为退休的时候会比较希望资产的波动性降低啦，因此可以透过台股的券商 ETF 去降低你的资产波动度，晚上睡得比较好。那再来就是第四个点，就是我的观点啊，最好的小资债券使用方式哦。最近比较无聊一点的时候，我就在想，因为我手上有一些台股的部位，可是债券的配置却不够多，但是我就只有一点点的钱可以去挪用买债券，那到底要怎么增加我的投资效益呢？比如说原先的组合都是 100% 的长期价值投资部位，那我就想说不然我就调整成 80% 嘛，另外 20% 就来当债券使用，这样不是就是股债比80:20嘛。其实从来就没人跟你讲说股债比一定是你值得卖台股的指数、大盘指数，然后跟债券 来做比对啊。其实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现有的部位包包变成一个 ETF 嘛。那所以我的想法就很简单，那我可以把它设计成本来的部位是 80%， 那另外的 20% 就做债券使用。可是单纯买债券这种效率啊又不是很好，所以设计的一个方式，我就把它创一个名字叫做潜艇策略。这个潜水艇它底下就好像有一个空空的一个潜水舱嘛。那就好像潜水艇，那你要让它浮起来，你可以打水进你要让它沉下去，你可以打水进场嘛。如果你要让它浮起来，你可以打空气进去。那如果举例来说，如果以台股的 ETF 来看，我们可以参考，比如说像0069或是0050这种大盘指数 ETF。那我们也可以跟美债20年期去互换嘛，就是一套资金换来换去哦。那重点在于说，你买这种 ETF， 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时间价值的问题，你不用怕说，我买了放着就是要还要收一些过夜费。就有很多人很喜欢去买，比如像 VIX 啊，或是原油期货这种，它这明明就是有时间价值的东西，那你一直放着是扣血嘛。可是像你买这种东西，讲实在，如果你没借钱买的话，你放着也没有过夜费嘛，基本上是还蛮稳妥当的。那如果当股市涨高的时候啊，像这种类似大盘指数的这种 ETF， 你可以把这个部位慢慢出脱嘛，比如说分批出脱之后，你就转进到债券之中。结果刚好台股涨很多的时候，你债券的部位刚好达到你要的趴数，比如说刚刚举例 20%。那这样子，如果又好死不死又跌下来的时候，你又可以把那这个大盘指数 ETF 卖掉一部分嘛，分批卖，卖了一部分又拿去买债券，就是反正因为它负相关嘛，所以你就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去做操作。那这样子呢，如果当大盘涨得很高的时候，刚好你的债券部位也多了，那这样子就可以去平衡本来的投资部位，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潜艇策略咯，分享给大家参考一下。那近期的股票跟债券啊，近期就是现在啦。那近期股票跟债券看起来是呈现多头走势啊，我自己看起来是代表这个市场钱啊真是颇多啊，市场颇热。就观察来说，这种趋势可能也许还蛮快就会转回去股债走势分离的状况啊，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啊，不代表投资建议。那再来就是提到一个就是买债券 ETF 的注意事项啊，这个是第六点了，因为刚才没讲到点，不过没关系，反正这是第六点买卖 ETF 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债券买卖的时候啊，其实这跟 ETF 去交易的时候是一样，你要注意流动性风险。其实买个股也有流动性风险啦，简单的来说就是如果你想要卖出的时候啊，如果有时候成交量很低的债券 ETF， 你可能是有价无市的。比如说这像我的观察，像三月的时候大跌嘛，那时候我去观察中国信托的市政债，这时候大跌的时候成交量就很低，你可能还要挂很差的价钱才卖得出去。这个就是债券 ETF 它的流动性风险。比如说你就真的好，真的被你遇到你需要用钱的时候嘛。好，那第二个就是要先想好你这个是要债券，你是要领配息还是短期波动平衡用？当然也有人是长期啦。那如果你是领配息的部分的话，债券的殖率大概3-4%，其实就蛮多了。那如果你是短期波动平衡用的话，你可以选择成交量大一些的，比较好进出。再来就是管理费跟内扣费啊，这个成本很重要，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波格嘛，波格他也有提到这种，对，大家都知道他。好，不过对我来说，成交量还是会优先于大于内扣费的部分。那如果持有长期的朋友，建议你把内扣费的费用改为优先考虑了。那这个我有附上，就是 MoneyDJ 上面啊，关于目前台股债券 ETF 的殖利率跟总费用率，可以给大家做参考。不过这个就得要到我的 FB 专页上去看了。那关于债券的一些心得跟分享，也许后续有一些新的发现或是一些想法会再 update 出来。那这个目前的一些观点，那就 share 给大家。其实我觉得债券还是一个蛮好用的工具，就是看你怎么去用咯。分享的给大家参考一下。好，下一个主题是 JG 的反市场这个读书心得的第二篇。那我觉得读书心得这东西其实还蛮有趣，因为每个人读书的心得都不一样，所以我就想讲讲看我自己看书的想法，那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也许你听完了也有你自己的想法，也不一定，那你也可以再跟我说你的想法是什么。那关于这个JG 的这个反市场 这本书的第二篇，它主要是提到运用反市场去思考，从死远离输家。那在这一篇里面有两个章节，一个是第四章，不合人性，任何方法都会赔钱。第五章是脱离输家的反市场思考。好，那第四章的部分啊，他提到这个不合人性，任何方法都会赔钱，举了两个例子，比如说像存股跟当冲，他认为其实这两个东西是不合人性的。就是有的人啊，他很喜欢啊存股复利这种说法啊，其实说实在我也蛮喜欢的啦。但是他认为这种方式其实不太合人性。比如说像年轻人他没有本钱嘛，那他存股的失败率就很高，因为比如说涨了可能就买了嘛，跌了就大跌了就赶快要急着出脱。所以这种高风这种情况其实是你要抱得住其实还蛮难的。好，那而且再来就是他提到像这种当冲的方式，那像当冲这种东西，因为它是交易的频率是很快的嘛，那你必须要足够盘杆，而且你还要可以去盯盘。像一些专职投资人，他也许要投资在这种当冲上面，你也许要观察到3到5年，你才有足够的盘杆可以去累积你的交易经验。所以这种方式，他认为其实这个是不太适合人性的。那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一般来说，这种存股的方式啊，他赚的钱是的确是比较慢啦。那不过我会觉得，与其你赚的很快，结果赔光光，你不如慢慢赚还比较快。这给大家分享一下。好，那如果我们以3月19号那个时候大跌来说啊，那时候我有去看一些 FB 的社团跟 LINE 群组，还有一些平常有在看的一些存股老师，啊，有的就说哦还好我提前买了，那还有说那个哦我现在我先大跌的时候，我先清空我的持股，先止跌一下，以后再来买。那其实我觉得看起来都是违反人性啊，的确是违反人性啊。就是人性是什么？人性就是说，当一片局势大好的时候，你就会很想要跟大家一起上车嘛。那如果说当局势不好的时候，人有趋吉避凶的这种心态，你就会想说，哦，我要赶快先离开，因为以后可能会跌更多，所以现在我赶快下车好。那等涨上去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啊干，怎么会没买嘞？怎么就让它涨上去嘞？你又会捶胸顿足，这就是人性。哦，所以为什么他提的这种存股的方式其实是违反人性？因为你要远离市场嘛，等于是股票的涨跟跌跟你没什么关系。你要有办法做到这种六大皆空的这种想法跟顿悟的话，你才有办法抱得住嘛，是吧？好，那再讲一下啊，4-1的这个章节，他就讲到说稳定的陷阱是关于复利。那一般人他会觉得说，我财富累积的方式其实是用长时间加低报酬去做复利的累积。那这个复利的意义啊，其实我是有做一个上班族存股复利的这个一个表。原则上我是觉得你在投资之前你还是自己设一个目标嘛，比如说我一年我就希望说我殖利率或者是我的年化报酬率，比如说 5% 嘛或 6%， 你至少是有一个目标在前进的，你可能会比较好规划你的投资方向。那不过作者在这边他是提到说，他认为的复利啊，应该是你要用赚来的钱不断的去投入在股市中，利用利去管利，那这样子累积财富才是比较好的复利方式。关键不是在于安不安全，而是要持续不断的高报酬率才行。那这个想法其实也没错啦，因为他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你在股市里面，你一开始利用比如说短线买卖啊，或是价差的方式，让你的资本变得庞大，那到后面你再追求稳定，而不是在一开始，这是他的想法跟概念。好，所以他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股市里面先求暴赚，再求稳定，最后求不败。那他有两个方式啊，两个建议给大家，就是第一个就是年轻人啦，如果你建议你是追求大赚小赔，把停损当作入场券；第二个就是趁年轻的时候，用小部分的资金学习暴赚。好，这个是他的想法。不过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在于说，如果你是一个没有时间的人，你到底要怎么去学习暴赚呢？这个我其实认为这个是还蛮困难的，因为对于一般上班族来说，你搞不好上班滑个手机就被老板骂，你到底要怎么去暴赚？这个是的确就是一个问题点。当然，如果你是比较有空闲的人，你可以常常去研究这些短线的交易或是波段交易，那的确 会觉得说你应该是在这个市场里面多去累积一些投资经验，那也许累积够了，你的部位够大，你再去想稳定这个方向。好，那四之二他提到说稳定的现金存股，因为传统的存股概念基本上是讲说随时卖，赌不会倒啊，高殖利率，这个有点像是以前我看那个书，存股书那个老农夫系列，好，老农夫系列就是跟你这样讲，就是你随时买啊，就是有钱你就买嘛，反正就不要卖，顶多你就是停买而已，好，停买啊，不是卖啊，是停买。好，他提到说有的很多人啊，表面上是在坚持存股，可是在2018年的下杀，都因为亏损过大，然后就出清持股，这是跟我刚刚提到的一样啊，就是。你平常都喊着我就是赶快持股，哎，存股不卖，可是大跌的时候就吓死了，对吧？所以其实严格说起来，我觉得这种存股的概念啊，它还是需要调整的，而不是说我完全坚持不卖。如果公司亏钱了，你还不卖吗？所以对吧？所以存股基本上你还是要有自己一些投资观点跟想法。那适时的你要做获利的了结，其实说实在，我也不能说你错，因为这就是你的投资策略嘛。那就像我之前有讲过的，那到底我定义的存股是什么呢？如果你要跟定存比，那我觉得你买一年以上，你如果你持有一年以上，基本上你就存股了嘛，因为定存也是一年嘛。好，如果要用这样子的比喻的话，好，那这边他提到的存股的几个盲点，第一个就是随时买固定买的策略，好，低估进场的成本。这个进场成本啊，就是如果说你是一直固定买，那你的成本很明显就是平均报酬嘛，就是这一档标的它，比如说一年的平均报酬或是两年平均报酬，这就是你定期买的这种方式。那这种方式的话，他会觉得说啊，作者啊，他觉得说你这样买，你的成本可能会比较高。那如果你不小心买在高点，那结果就比较差嘛，就是你可能会套在高山上。可是如果以我理解的存股派的这些投资书上面写的，其实他们的想法是说，欸，我套牢就套牢了嘛，反正我又没有要卖，我就是看准了股息，所以我存股不卖，那我就是领这些利息就好。不过作者在这里提醒，就是说，欸，你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可能会有一段时间都是套牢在山顶上的，这一点你要想清楚。好，对，这就是他的提醒。再来就是说，因为你存股了嘛，所以很多人会忽略账面亏损的这种反应，就是就像这种心得，其实我也有就是比如说像有的人他可能平常，就像我之前有3月19号的时候，我也是有点紧张，存股的部分，长期持股的部分跌下来了，那我是不是有点需要担心一下？后来因为反正我也工作太忙，我也不理他，反正后来又涨回去了，就这么简单而已。好，他这里提到就是说，存股族他卖出的点常常都是股票的相对低点，因为没有人可以去忍受辛苦赚来的钱，好被。因为这样子突如其来大跌而下杀，所以有很多人他可能在大跌的时候一卖就赔很多。好，这个就是他提醒的方向啦。那为什么有的人他可以抱得住嘞？这个我就举个小例子，因为其实这个我以前有讲过，就是像那个0050的那个乐活大叔嘛，喜欢买005020 KD 20买，然后80卖。乐活大叔他在上节目电视节目的时候，他就说主持人问他说，你不买不做资产配置嘛？那他说对啊，我不做啊。结果隔了不知道10分钟吧，他就在节目上说我房子好几栋。这个就是，当然你如果房子好几栋的人，你怎么会去 care 说我这个现在股票套牢多少钱？其实就 don't care 嘛，因为你的配置里面就是有房子嘛，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作者有写，他说像高资产者啊，他们可以做到这种心理上面的波动相对较少，是因为他还有其他的资产，这个就是跟一般这种散户的股民啊最大的差别，所以他不建议用传统的存股法。好，这个所以传统的存股观念是指他的定义啦，这个书的作者定义是随时买赌不会倒，然后高殖利率。那存股派认为说市场不可预测，所以不要去在意股价波动，随时买这样。那但是呢，他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在于说，股市大跌的时候，很多人会受不住那种心理内心的煎熬，然后就去卖股。你可以想想，你是不是在大跌的时候就卖股了？你可能就有这样子哦。哦，这个我觉得是人性的，不能说错。那再来就是，优化存股的三个建议。好，他提到第一个就是存在最有利的景气区间。 哦，就是你要存的话，你可能要存在这个标的它比较适合买入的景气区间。因为比如说你要存嘛，那有的股票它其实是会景气循环的，比如说一些像那个像台塑啊这些，或者是其他的，它是有景气循环的，所以你要买，你应该在景气循环的低点。那你在这个低点里面去买，那可能你平均的你在低点里面投入的资金的成本就会比较低嘛，让你整体的组合配置看起来会获利比较多，你就容易抱得住。好，再来就是跟公司一起成长。这里他提到一个例子，其实，我还蛮认同，就是他讲说玉山金啊能够赚到这么多，没有别的原因，不是因为它很安全，是因为它会成长。这一点其实也是啊，因为玉山金我有买啊，那我觉得玉山金真的是还蛮会涨的。好，那这里提到就是说啊，你真的要存的话，他会比较 prefer 你去存一些有成长类型的股票，因为通常往往你的资产增长的报酬啊，不是因为你的股息高。而是因为它本来就有成长性，所以涨得高，让你的整个配置起来，就像刚才讲的，你的浮盈比较多嘛，你看起来心里面就不会那么大心理压力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式，那只是说你必须要多花一点功课去看一下到底哪些公司它是在成长的。好，那再来他提到一点我觉得不错哦，看书就是长知识嘛，他讲到说现金流量表里面大家可以去看资本支出。好，这里是充满了CEO 跟大股东对未来的展望。那如果真的你要去看财报去找出成长力道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资本支出的部分。好像台积电资本支出应该是每年都还蛮多的啦。所以他提醒大家是永远记得成长摆第一，而股息股利只是我们的附属品。好，那关于这个观点的话，我的想法是说，谁规定你的投资组合里面只能选成长的？你也可以选稳定的嘛，一些成长的嘛。这样子去配置起来不是很快乐嘛，对吧？所以不是说我全部都买成长的，或者是我都买稳定的，你可以自己去调配。那当然，如果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熟悉领域的公司，就是你比较熟悉这个产业，那你比较了解它的财报状况跟获利的来源，那我觉得其实都是不错的投资方向。好，第三点他提到的就是务必等待，找好机会一次出手，好，大跌大买，不跌不买，价格便宜最重要。啊，简单来说啊，就是叫你3955的时候再买啦。那不过说实在的，大家如果你手上有钱，是不是钱会咬你屁股？你就放在口袋里面就受不了，就想拿出来买嘛。所以我觉得等大跌大买也没错。不过大家应该就是大跌的时候，基本上你手上也没什么钱了嘛，搞不好都已经放到股市里面了。所以比较好的方式就是说，你平常如果真的很想买，那你就干脆定期定额好了，反正你就看着。你自己还是有在进场，那当然定期定额你的部位就不会太多，那这样子又可以平衡你想购买的欲望。当然平常还是要存一点钱，等大跌的时候你才会有机会可以去购买。那不然就是你在高点的时候存一些债券嘛，像刚才上一篇解释的，那这样大跌的时候刚好债券好死不死涨起来，你就可以卖掉拿去买股票。好，这里讲到4-3，他讲到准度的陷阱，讲当冲啦。好，这个讲当冲，他讲说要克服三大难题，就是技术超越的强大对手，第二个就是你必然会有的身心损耗，第三个就是本业与盯盘的冲突。好，这三个点都是违反人性的苦差事，只要哪任何一个事情啊，你力竭了，你大概就不能够坚持下去了，那所以长期致富的路就会很快远离你。讲实在的，我觉得一般上班族啊，这三点应该是没人做到啊。光第一点，你要技术超越的强，你要可以超越你的对手，就是在股市里面做当冲，这个你要消息比别人多，然后看得比别人准。好，这个其实对一般人很难啊。讲实在的，这种就像我讲的，你这种交易频率越短的东西，就好像你时速比如说120，然后前面一只猫闯出来，你根本看不到它嘛，这个你根本来不及判断，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地方。再来就是，你要一直去盯着盘，那你心情就一直跟着这个盘一起上下跳动，这个其实很困难。你上班被老板骂，然后事情一狗票，你还有美国时间看盘啊，这个你也厉害啦。好，所以这个跟人性是违反的。当然一些专职投资人他当然有时间，因为这就是你的职业嘛。好，4-4的部分他提到说准度的陷阱，高胜率。不过他这边提的一个例子我是有点看不太懂啦。他提到就是说，如果你是操盘公司的老板， 好，那有 A 交易员胜率 90， 好，就是胜率 9成、啊、每次平均可以赚10万。B 交易员是胜率30%，每次赢平均可以赚30万。你要选哪一个进你的投资顾问公司去做操盘呢？好，我这跟一些朋友讨论，他们都说要选 A 啦。那不过这个作者他是选 B， 好，他是觉得说其实在股市里面其实没有在看几率的啦，你要嘛就是一次暴赚，那比起你胜率90%，平均每次可以赚10万的，你不如就是一次暴赚，赚个30万这样，这是他的观点。不过就数字来说啦，其实我是看不懂这两个到底哪个比较合适的，因为讲实在你不是两个乘起来的值是一样的嘛。好，这个就是我看不太懂这个书的这个章节的地方。如果有看懂的朋友，你可以跟我讲一下，比如说你在 Apple Podcast 留个言啊，或者是去我的 FB 留个言。4-5的话讲预测陷阱，这里讲是说不管是技术面或基本面，其实都是在讲预测的一些做法。好，都发展了，更正，应该是讲说都发展了一些预测做法，比如说预测起涨点啊，这些预测止跌点，或是出现买的讯号或是卖的讯号，就像刚才讲乐活大叔的 KD20 买嘛 ,80 卖嘛，这个其实也是啊。那再来就是预测支撑点跟卖出的时候压力点。好，这些种种的这些预测的陷阱，那他会觉得说其实技术分析其实没有办法预测什么，这是他的观点啦。那建议大家说，既然你没有办法预测，那你就是要分批买进跟分批卖出。好，这个就是他讲的一种最保险最安全的方式。好，这是第四章的部分啊。第五章的部分是脱离输家的反市场思考，提到里面有一点就是讲说，市场的交易者大概分成两种，一种是喜欢听名牌，一种是喜欢听招式。我觉得喜欢听名牌的人真的超多的，比如说你去看 LINE 的社群，一堆人这个可以买吗？或者是 FB 有人说我现在手上有100万，我到底要买什么好？这个就是我上次讲的嘛， Who fucking care 啊，你喜欢买什么就去买嘛，你自己去研究，你到处来问名牌，谁要理你，对吧？因为没有人可以为你的钱负责啊，你赚钱又不分给大家，为什么要听你？搞不好还被你告。所以我不讲名牌的，也不要问我名牌。哦、不过这边他就讲说，其实股市啊，五之一是讲股市是一个推理游戏啊，里面讲到说，你用不了我的方法，我用不了你的武器，技术越干净，赚钱越接近。他说啊，他的营业员认识他十几年，一举一动他都知道，那但是基本上都没有赚到钱啊。简单来说，就是即使那个营业员知道你的操作方式，他也很难去复制。为什么？他这里提到就是说，因为股市本身就是一个超好玩的推理游戏啊，所以做股票的人跟买基金的人是不同的客群，不同的个性。那你买基金的人，基本上你会想要把这个部位交给别人去操作嘛？那如果你是喜欢看股票买股票的人，基本上你自己想要做股票，就算你看了别人的单，也有可能因为你自己的贪欲哦去做加码或是提早卖出哦，别人下车你没有跟着下车，类似这种状况，所以最后都是因为你乱下单的关系，所以赔钱。所以他这里提到就是说，下单稳是来自于清楚的买卖逻辑，你只有自己在观察研究的人，你才知道这笔单我到底是依据什么我的逻辑去做买进，再依据我的逻辑去卖出。所以这个招数别人根本学不来啊，因为这个交易的逻辑跟想法只有你自己创的嘛，你自己才知道，所以很难被别人去学走啊。不过这边讲讲，我是觉得有很多朋友，你真的如果喜欢跟单的啊，就是喜欢人家爆牌的，我会很谨慎的建议你，你还是先看一些书吧，不要那么急着去跟单，搞不好你赔钱了又去怪别人咯。好，五之二提到技术分析的误区哦，他讲说实际进股是没有办法用几率去来做啊，就是没有办法用几率论啦。所以他这边讲的说，其实我们只要关注趋势就好。好，他这里提到说 ，VIP 室里面流传一句话，在趋势底下，所有技术分析都是一坨屎。他说，你把图远远的拉开來看啊，要怎么去判断趋势？就是你把图啊，这个 KD 啊线图啊，这个蜡烛图或是什么 KD 线图，你把这个图远远的拉开來看，觉得整体啊是上涨，是就是多头。那你如果看不出方向，就是空头。 整体看起来往下就是空头啦。好，那当然他没有讲说你要观察什么时间区间啊，所以我如果看个十年二十年这样子，到底是准还是不准啊？其实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是觉得我个人的心得跟想法是说，顶多我就看个五年，应该就差不多了吧？或者你要看七年，一个景气 cycle 的循环嘛？就像那个乐活五线谱开发这个老师薛教授，他们乐活五线谱基本上一个周期是七年嘛，所以他设计的乐活五线谱是用 3.5 年来做观察。好，这个是我的想法，你可以自己决定你要观察的时间区间。好，不过他没有跟你讲要观察多少，就是五至三是这句教你听名牌。那第一点是讲说，拿到地下资讯就要深入追答案。那其实这个我觉得一般人也大概也没什么心理啊，通常都是啊同事跟我说这一只股票会涨，你可能就买了嘛。那你不太可能会去花很多时间精力去研究，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投资反而是最危险，你还不如拿去定存。好，那第二个就是好名牌一定是有公司的未来性，但是这个未来性有分成扩张跟转型，就是有的公司它可能，好，他这里提到就是像台湾有做热水器的老公司，它就是一间稳定获利的公司，那刚好他有要转往大陆，那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他可能就先进场去买了嘛。其实这种有转折啊，等于是转机啊，或是转折的公司，这种名牌啊，应该说这种消息，你必须要去分辨，我觉得还是有点困难度，因为你根本搞不清楚是真的还是假，除非你在里面上班嘛。所以这种的还是有难度在啦。啊，五至四他提到了杂志选股大法，他说啊，这种杂志这种资讯有时候它反而会变成名牌的产生器。那这个什么时机点，这个杂志会变成名牌产生器呢？哦，其他时间都是那个等于是说帮这些广告宣传啊。其实我知道很多公司基本上都去买杂志啊，或是这种什么财讯啊、财经新闻啊，就是花钱嘛，就请他们去 po 一些啊，我公司很好很棒棒嘛。那吸引这些投资者来关注，但事实上是不是真的这么好呢？其实也不一定。所以大家如果你去看新闻啊，你要小心，其实你看的是广告啊，不一定是新闻。好，不过他这里提到说，什么时候这个杂志会变成不错的名牌产生器呢？这个时候就是金融海啸。好，因为金融海啸的时候，杂志的编辑他们可能心境就是说，反正不管股市是空头还是多头，他还是得写一些东西嘛，所以这时候去写啊，去推荐的公司都是必须要是很注意，因为景气不好，大部分公司都会跌，这时候推荐的标的会比较少，那会偏向比较精兵的状况去推荐啦。这是他的心得跟分享，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比如说三月的时候的杂志，那如果你观察到有这种情形，你再跟我说。好，这个大概我觉得在第二篇，大概心得是这些啦，就是他提到了反市场，你用反市场的方式去思考，充实远离输家。那第四章是讲说不合人性，什么方法都会赔钱。第五章是讲说脱离输家的反市场思考。好，那总结一下啦，我自己是觉得，不合人性，任何方法都会赔钱，这个的确是事实。所以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其实你应该要思考一件事，就是我自己投资个性到底怎样，那什么样子的方法我可以持续长久做投资，哦，而不是别人跟你讲说啊，你就去买什么什么，这样就是好，不是。那有的人他就是我就是比如说我心里容易受股市影响嘛，紧张嘛，那你就去买个股票配债券，就像刚才讲的股债平衡的方式，你可以去配一个比较平衡的波动。怎么配呢？原则上就是你去看一下，比如说今年3月19号大跌的时候，那时候你希望购买的标的组合在一起，那样子跟对比起大盘的跌幅来说相对较少，那我相信这样就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方式，就是你可以自己去组一个组合啦。所以投资是很有趣的啊，你可以去想象你的投资方式怎么样去搭配最适合你自己，因为这个答案只有你知道，又不会是我知道。好，所以不合人性，任何方法都会赔钱，我觉得这个是，所以你要找到你属于你自己的人性，你自己的个性，你要做得下去，而且你可以愿意花时间在这上面，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方法。不过它里面提到存股的方式，我自己是觉得啦，如果一开始对于小资族来说，你真的要去找到属于比如说像成长类型的这种股票，其实还是有点难度的， 因为讲实在，搞不好连财报都看不太懂，甚至连这些公司的年报你也没去看过，你怎么知道它到底有没有成长性呢？就是靠自己的 image 去想象吗？其实这是有点困难的。而且就算你觉得这公司好像会涨，可是事实上没有啊。像我就觉得，欸，奇怪了，台新不是到处都有提款机吗？啊，信用卡那个黑勾卡不是很好刷吗？就好像它的股价也没有涨多少嘛。你看大盘涨，现在涨，大盘涨成这样，可是其实它的股价还没有好到哪里。像台气银也是差不多类似的状况。可是如果你长远来看，如果你持股久的话，你扣因为时间成本，它也是一个价值。那你时间久了，你一点股息，反而你扣掉时间成本后的这个成本，就是你的当时买进的价位减掉时间成本价值之后，最剩下的就是你的存股的成本嘛。这个存股成本是会降低的啦。当然，有的人是觉得这种说法是很好笑的，但我觉得对一般小资族来说，你不如这样想，可能对你自己的投资心态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你知道说，欸，我就是扣掉这个股息嘛，所以过了一年之后，我的时间成本扣掉之后，我的存股成本会变成多少？这样子你可能会比较抱得住，才能抵抗你的人性上面的一些弱点，比如说股价涨太高啊什么的。不过我会觉得说，但如果你真的股价觉得涨太高的时候，你不妨你就出掉一张两张或是一点点，那但是不要把你的存股的组合全部都卖掉。原因是什么？因为毕竟你看好这间公司嘛，你希望继续成长下去，跟着这公司一起成长下去，但是你又克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欲望，那你就卖了吧，就有点好像啊，我肚子饿，可是我想要吃东西，那我就吃一点代糖吧，哦，代餐呐，哎，吃一点代餐这种东西去止止饿，类似这种想法。所以你还是可以去调整你的部位。那如果你调整下来的部位，反而你可以去，比如说买一些更低波动的啊，或是跟大盘相关性更低的一些金融商品。那这样等下一回大盘反转的时候，你就又有钱可以去买大盘喽，对吧？就是减低，就是价格低的时候，你又再去减一些。好，这个以上就是关于这一句的这个第二篇的读书心得，好，终极，好，中间的终，终极。以上就是这一期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投资心得跟想法，或是读书心得。那谢谢大家收听这一期节目，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也欢迎你订阅支持这个频道跟留言。那分享总是单纯的快乐，期待下次再见。